天津海河传媒中心，请听广播连续剧《南极长城》第二集。
不行，这条航线太危险了，我不同意。
我也不同意。
我们大家先别吵。
不同意，
先别吵。郭主任，科考船到达南极后只能停泊在海湾或冰架外，各种舰船物资要靠运输艇或直升机转运到岸上。我估算了一下，至少需要两艘运输艇、两架直升机和不等数量的雪地运输车。另外，房屋建材、动力设施、通讯设施以及各种生活物资，林林总总大约需要4000多种，几个月内能备齐吗？
是这样，运输艇长城一号、长城二号已由上海造船厂按照南极办的任务书建造，直升机除了 J121 船搭载的一架可用外，另一架打算向阿根廷方面租用。至于生活物资，这位是我们南极办的小毛，毛小宁，海洋系毕业的高材生，由他给大家做详细的汇报。小毛，
这是谁呀？
这也太年轻了啊！
各位领导、专家好，长城站站房我们委托中国新型建筑材料公司负责，另外委托上海纺织科学院研制羽绒服用料，并由上海羽绒服厂加工制作1000套。防寒靴由天津大中华橡胶厂研制，天津长征鞋厂制造。特种车辆由北京汽车制造厂设计生产。另外，解放军总后勤部、军事医学科学院、海军总医院等单位向南极考察队提供了尼龙帐篷、汽油锅灶和各种药品。目前所需500多吨物资均在紧锣密鼓的落实中。
哦，已经在准备了。
郭主任啊，我必须提醒你一下哈，社会上对南极考察一直存在不同的意见。因为南极建站并长期维护的话，每年要花掉2000多万了。有人说改革开放百废待兴，有这些钱为什么不放到国内经济建设上来呢？去南极就是百忙中的一步闲棋嘛，还是从长计议哈。
对呀，这巨额投入不能当儿戏，
这根本就不可能。
如果失败了，谁能承担这个责任？
对呀，
去南极哪有那么简单呢？
我不同意。打开南极地图，乔治五世、彼得一世、爱德华七世等等等等，南极的山脉、岛屿、冰架、海峡都是以西方国家的国王、皇后、公主、王子、探险家甚至海盗的名字命名。请问中华民族的名字在哪里？诸位，西方国家已在南极上演了200多年的春秋战国，中国已成为南极国际事务中唯一没有发言权的联合国常任理事国。时间不等人，历史不等人呐！这些年，国家先后派出科技人员到外国的南极考察站工作，我郭海英就是其中一位。有一次，我跟考察站上的外国队员发生了激烈的冲突。
干杯！
干杯！干杯！干杯！
哎，安静，安静，这就是郭海英先生。感谢各位来他的生日 party。
谢谢大家，谢谢大家。 Thank you。
上个星期郭海英先生刚刚获得各国科考站联合举办的国际象棋比赛冠军，这个是我们昆西站赠送他的生日礼物，一副国际象棋。
Thank you。 好，谢谢戴维斯先生，谢谢昆西站的朋友们 ，Thank you。
一切看起来都很美好，
好 ，Thank you。
可是，在南极越冬，是很挑战心理极限的。数月不见太阳，会让生物钟紊乱、失眠、厌食、焦虑，甚至抑郁。长时间积累的情绪问题，随时都会爆发，发生矛盾甚至打架是很普遍的。
1768年，我们英国著名的航海学家库克船长第一次驾驶帆船进入了南极圈内。
No, 他并没有发现南极大陆。半个世纪后，是我们亚历山大一世派遣探险队发现了真正的南极大陆。
不，你们发现的只是南极大陆附近的一个岛，真正发现南极大陆的荣誉属于我们美国的捕鲸船船长帕尔曼。
喝多了。
光荣属于美利坚。
喝多了。
哎，你是日本人吗？
我是中国人。
中国？我只知道眼下南极已经建了100多个考察站，没有一个属于中国。
Yeah, 中国的极地科考处于睡眠状态，
相当长时间内他们连欧洲都没去过。
我估计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等着中国人去征服了。
说得好。
无知狂妄。500年前，我们中国伟大的航海家郑和就已经七下西洋，创造了世界航海史上最伟大的奇迹。但他肩负的是和平使命。中国从来没有侵占过这个世界上任何地方，任何土地。而你们，你们这些国家早在地图上把南极瓜分了。
那又怎么样？大英帝国为南极探险做出了巨大的牺牲。我们考察队曾经整支队伍死于风雪严寒，这足以证明勇气和力量在我们的民族中没有失传。中国人嘛，是南极的旁观者。
我要求取消郭海英的象棋冠军称号。中国人连自己的科考站都没有，根本不具备参赛资格，我才是真正的冠军。
冠军，你知道什么叫权威？
来吧，这个风采
我，风采我，
住手，住手！
我们发个家，
够，
够了，
郭海英先生。不要紧，他们太压抑了，他们需要发泄释放，他们说的都是醉话。
不，他们是打心里瞧不起我的祖国。戴维斯先生，中国一定会有自己的南极科考站的。我郭海英此生必将完成这个使命。
各位专家，那天晚上我用昆西站最大的一把镐头在南极雪地上写下了中国万岁4个字。诸位，你们的意见我都理解，历史不等人，改革开放，振兴中华，南极建站的大幕是时候拉开了。
我宣布，此次前往南极参加科考的队员共591人，来自全国60个单位，郭海英为南极考察队队长。
1984年6月2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正式批准在南极建设长城科考站。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向阳红十号变成了破冰船，停靠在了长城站前不远的岸边，而我和我的队友们像战壕里听到号令的战士一样一跃而起，投入战斗。1984年11月20日上午10时整，向阳红十号
和 J-21 船由上海黄浦江浩浩荡荡起航。
毛小宁，运船吗？
郭队，不运，打小跟我姥爷长大，他是渔民。
好，哎，大伙儿怎么样？
郭队，80%运船，连续呕吐的占7%，每天到餐厅吃饭的不足1/3。
走，去看看。
好。
同志们。同志们，我来看看大伙儿。
郭队，有首歌唱，大海就像妈妈一样，一听就没出过海。
这大海，这分明是后妈呀！我都晕成幻觉。
郭队，我比怀孕的妇女吐的都严重。
您看看我们。一言不发，二目无光，三餐不食，四肢无力呀、啊！
五脏翻腾，是六神无主，
这七上八下，久久卧不起，
十分难受啊！
郭队，他抽搐了！
啊，快，咱们来来来，咱们一起按住他！哎，你。快去叫医生给他打点滴。
是，哎，你按住手，我按住腿，
快按住按住。
郭队，这样下去怎么完成任务啊？
同志们，同志们，抗晕船需要强大的意志力，焦虑只会加重眩晕。哎，这样吧，我给大家讲个故事吧。哎，好不好啊？
好，郭队，快讲。
这个故事。没准儿就是特效药，哎，听完，大伙儿就不晕了。
是药就吃，这救命稻草啊！
快讲，
您说吧，您说吧。
二战时期，中国有个小伙儿叫潘连，在英国轮船上做水手。1942年11月的一天，24岁的潘连乘坐的贝罗蒙号在南大西洋被德军的潜艇炸沉。54名船员丧命，潘连跳船逃生。2个小时后，奇迹出现了，他发现了一艘救生筏，筏上的金属箱内有140升救命的淡水，还有罐头、巧克力、饼干、信号弹和手电筒。可是15天后，这些物资消耗殆尽，他就从救生筏上拔一根铁丝弯成钩子来抓鱼，他吃生鱼和海鸟，喝鲨鱼的血，他的大腿、手臂和肘部长出的脓疮，身体也浮肿了。就这样，他在海上飘啊飘，漂流了133天呐、啊。
133天，
哎，才被3个巴西的渔夫发现。
133天，太了不起了。
对呀、啊，中国的鲁滨逊，
鲁滨逊算老
四。对呀、啊，潘连创造了人类历史上挑战困境的记录。英国和美国海军把他的传奇经历编写成海上求生指南和作战教材。潘连靠的是什么？是中国人强大的意志力。此刻，这121船所有官兵，因为运船，就可以不执行命令吗？向阳红十号的厨师们，因为运船，就可以不给大家做饭吗？他们能战胜困难，你们也一定能。
是，是，我们一定能。
咱不认输，没问题，也不能怂。
他也得跑到南极去。
对，对，
好样的。眼下，船舱就是战场，共产党员。共青团员，请举手。
我是。
我宣布，即日起，全体共产党员， 共青团员带头到餐厅吃饭，每天三个岛四个堡，仰天大吐出门去，我辈岂是蓬蒿人。现在都站起来，目标餐厅能不能做到？
能。
党团员全都挣扎着站了起来，到餐厅就餐。我特意让厨师做了大虾，小宁不好意思先夹大虾，把筷子指向了一粒花生米。谁知就在这时，餐厅剧烈一晃，扭转了35度，所有饭菜掀翻在地。
我的头发呀！
加油加油，
共产党员的意志是用钢铁做成的，
加油
加油。
小宁，明天就要穿越赤道了，抓紧时间睡觉。
郭队。
嗯。小宁，你有什么事儿吗？
郭队，从上海出发时，向阳红十号的司马船长让我们青年突击队往船上扛了200多条黑色塑料袋。我问这是干啥用的，他说如果谁牺牲了，就用这袋子一裹，放在船底冷冻起来。您说我们会不会没到南极就先光荣了呢？
别胡说。
真的。上大学时我看过一个数据，说考察队员在南极的死亡率是5%。这事儿我没敢告诉我未婚妻。哎，不过我把提前预支的500块钱考察费留给了他，万一回不去也算对人家有个交代。
我揍你。别胡说，我还等着吃你们的喜糖呢。
对对对，吃喜糖，大白兔的。郭队
啊，
穿过赤道就是南大洋了。
嗯。哎，小宁，你怀里抱的是什么呀？
哦，正好有件事儿一直想向您汇报。您看。
哎，这是什么？
我父亲的骨灰盒。
啊，怎么带到船上来了？
哦，事先已报民政部门批准，您看手续完备。我父亲是一位海洋生物学家，一直在国家海洋研究所工作。半年前他病了，弥留之际他把我叫到跟前说，小宁啊，到南极去是爸爸此生的愿望，可爸爸去不成了，你要是能去的话，就把我的骨灰撒在南大洋吧。郭队，我是带着父亲的遗愿上船的。您看，这骨灰盒上刻着8个字：毕生求索，尽瘁中华。
毕生求索，尽瘁中华。小宁，穿过南大洋时，全体科考队员一起为你的父亲送行。
现在广播，1984年12月1日9时20分，穿越赤道，向阳红十号与J121船鸣笛1分钟。现在是1984年12月5日 上午8时整，请全体队员登上飞行甲板，请全体队员登上飞行甲板。
现在，为我们尊敬的中国海洋科学家送行，脱帽，鞠躬。
爸，您安心，
一路走好。
进入南大洋后，没了卫星云图，向阳红十号和 J-121 船遭到了魔鬼西风带的疯狂袭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那惊心动魄的场面，巨浪就像万匹灰色的金马奔驰而来，更像早已埋伏好的敌军，在上千公里的范围内把我们团团包围。
我是司马船长，关闭所有水密门，任何人未经允许一律不准进入前后主甲板。
船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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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船长，船舷铁门掉进大海了。
缆绳啊，
算
缆绳，
哎，
缆绳一半上水里，一半绞在了螺旋桨上。
怎么办，船长？
船长，
船长，
听我命令，听我命令，往起拉，拉不上来就砍断。
是，
快，
小心点，
拉住缆绳，拉住缆绳。
二
三，
一
二三，
船长，螺旋桨抛出海面，主机空转飞车，自动舵、机械舵、手部舵全部失灵。
船只减速，轮机舱进入一级部署，发电机双车合并使用，导航雷达和声呐全时工作，保持20度角前进。气象员
到，风速38米每秒，浪高15米，最大风力13级。
报告船长，前甲板多处崩裂。
报告船长，侧舷高梁出现裂缝。吊车被摧毁了，
前进。
郭队，郭队，我是随船记者，我请求将向阳红十号遇险的稿件发回国内。
发稿？
对，不许发。为什么呀？全国人民有权了解真相，这是我作为记者的职责。
你的职责必须服从国家大局，稿子发回国内会引起家属恐慌，会造成不良国际影响，甚至会影响领导的决策。
我
出去。
好你个大内总管。
发报员，发报员，我是司马船长。
在，请指示。
向指挥部发出10万火急电文，我船处于危机中，全船上下正在顽强搏斗。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南极长城》第二集，编剧任晓敏，导演李阳，领衔主演刘进，特邀主演王继世、张媛媛，艺术顾问倪祖明，演播指导丁涵，编辑高明一、邹丽丽、谭天琪、张峰、刘冰，录音刘新瑞、孙华书、陈瑞增，制作王进、居方群、孙有亮、徐进，录音监制杜宝森，剧务胡志刚，制作人吴振巧，监制蔡小江，总监制王毅，剧中人郭海英，由刘进演播，毛小宁由李征宇演播，司马船长由丁涵演播，乔主任由王继世演播，戴维斯由张从晓演播，记者由王爵演播，专家由傅小博演播，播音谭鑫。参加演播的还有慕容、田翔、柴薇、浩然、刘东、张瑶、李明、侯征等。